在四福音书中，耶稣呢经常说很多的故事还有比喻，当中带出来的意思还有应用呢，通常是令人意想不到的。因为当时候耶稣面对犹太人的抨击批评，所以呢他特意的用比喻来面对这一些的群众，来解释神的福音还有天国的道理。耶稣讲的比喻都是呢挑战人的生命，要人的生命要做出改变，这是犹太人所抗拒的。所以耶稣呢只比喻背后的那个解释呢只向他的门徒去说出来。今天我们讲到的马太福音十三章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，其中一个是讲到天国的道理。其实你们打开如果有圣经看十三章，有很多的比喻，其中有好几个都是讲到天国的道理。当中天国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大家想起天国你会想到什么？其实在耶稣的口中，天国就是神的国。神的国施洗约翰和耶稣事工的开始就是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从两个时间的向度去理解天国的实现。第一，现在天国已经降临了，因为耶稣基督这是将神的国实践出来。旧约预言的弥赛亚的国度，神的国度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彰显。耶稣的事迹，比如说赶鬼，他的教导，他的救赎，他的复活，都是彰显神的主权还有神的能力。所以耶稣也将天国的那个奥秘告诉他的门徒，神作王掌权就是天国的实现，凡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就能够进入神的国。第二个限度就是将来的天国，这个是从末世的角度去理解的。因为耶稣基督会再来，第二次的再来的时候，天国就会完全的实现，神的子民就会承受天国，凡悔改相信耶稣的就能够承受天国，不信的就会被拒绝在门外，那就是将来的审判。所以天国是已经到来，我们说是已然，但是又尚未完全的实现，我们就说尚未，就是已然尚未，或是已然未然，就是个意思。所以在这个理解上，我们就看这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我们先读出今天的经文，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，三十六到四十三节，我们一起的读出。耶稣又说比喻，对他们说：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，将稗子撒在麦子里，就走了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，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：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主人说：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：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：不必，恐怕薅杯麦子，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羊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：先将稗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三十六节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：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：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稗子就是那二子之子，撒稗子的就是魔鬼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 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麦子就是小麦，可以指一般的谷物。麦子就是希腊文的 Sesenia， 其实呢它只出现在这一个、比喻的里面。学者认为这一样的麦子就是毒麦，它是毒麦，是一种杂草，好像大麦，它的样子是灰暗色的。它是毒麦，因为它吃了人会有幻觉，有头晕、呕吐，甚至辐射，或是呢最终会死亡。二十四节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好种就是麦子，而败子就是仇敌在晚上来撒种的。在人睡觉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才能够去撒败子呢？因为二十四节原文是这样说，天国好像一个人撒好种在他的田里。所以这块麦田是属于麦田的主人的，不是属于仇敌的。所以田主就可以白天光明正大的来撒好种，仇敌只能偷偷摸摸的趁晚间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。仇敌的做法其实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是有的，所以在当时的罗马政府也是设了法律严惩这一样犯罪的一些人。所以耶稣当中的比喻是根据当时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来讲的，那这个还不需要啊，还不需要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看见的麦子不是田间自然生出来的，是有人刻意放在里面的。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上面，他们这里提到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。他的门徒近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撒败种的仇敌就是魔鬼。人子就是耶稣自己的自称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败子就是恶者之子。这里经文没有说明谁是天国之子，谁是恶者之子，因为这不是由我们去分辨的。我们需要知道两个事实，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身处的社会、我们的群体，甚至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麦子和败子。第二个事实就是要知道的，就是魔鬼的确的存在。魔鬼不像孩子们的书里面那样的可爱，有两个脚，一条尾巴，或者是他生出来有时候很丑恶的样子。若是这样，我们看起来会防备。哥林多后书，我们看哈，十一章啊十四节哈，有一段经文哈，这里提到呢，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使者。原来魔鬼可以充装一个光明的使者，用十分可爱的样子来迷惑信徒。魔鬼也是很努力积极的四处找人，趁人防不胜防的时候，可能你睡觉啊不留意的时候，他就将美好的事情变成了很丑恶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里提到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当中，有时候是魔鬼趁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将败子撒在我们的心田的里面。我们看刚才一个图哈，所以这一个里面的一个图呢，有一些的比较可以看见哈，在刚才那个大的一个 table 那个哈，对了，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呢，我们看见有很多的一个比喻的背后的一个寓意。我们有两种种子，一种败子，一种麦子啊，它。还有撒种的人是不同的，是一个是主人，一个是仇敌，时间一个是白天，一个是人睡觉的时候，通常我们是晚上了哈。撒种的地方一个是麦田哈，两个 同样都是麦田哈，比喻就是背后的世界。还有后面哈， 还有呢，收割的人，一会儿我们下面继续看下去，他有的是同样都是天使或者使者，其实啊，时间就是世界的末了啊，结局是不同的，一人一个是后来我们看见的，这个是第三点所看见的。但是我们看现在耶稣说田地就是世界，这世界可以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思想。第一啊，我们看那个电话那个 iPad 啊 iPhone， 现在的科学的一日千里，我想大家手里面都有一个 iPhone 吧，是不是 啊神给人智慧去发明一些新的科技， iPhone iPad iBank iCloud， 方便人传递信息，所有都是以 i 我为中心环绕。这个以我为中心呢，也有人盗用了这个资料，就是偷进别人的网上的入口。我们看见有发放一些假资料，现在新加坡你也看见他进入了那个公立的医院，将很多私人的资料都偷取了。所以呢，有人可以用来犯法。我们刚才主席领事的钟弟兄也说，刚刚世界杯完了嘛，很多人看球踢球都是好的运动和娱乐，但是也有人用来赌球，成为了一个赌博，变成了病态赌徒。有人发明核能用来发电，但是也可以用来做核武。神造男造女，让男女之间有美好的身体，可以享受夫妻恩爱还有性的关系。可是现在男女的关系被扭曲，性变得很随意的事情，同性恋、同居、婚前性行为、婚外情，也有人用身体来赚钱。网上购物很方便吧，大家都试过在网上购物哈。可是呢，台湾有一个调查，去年168位的调查对象中 97% 在网上有冲动购物的一个经历，接近40%啊，当中呢将买来的东西闲置在家里，还有一个 PowerPoint 的下面哈，有 57% 的民众认为自己花在网上的时间太多了，没有用时间做一些其他可以更有喜欢的东西。其实神创造这一切都是给我们去享受地球的资源，但是以I我为中心的时候呢，人就想拥有更多更多无止境的一种的拥有，结果滥用资源做成了很多的破坏的生态，对地球造成了无法补救的破坏。现在世界上每9个人就有1个人挨饿，超过11亿人口在极端的贫穷之中，每天依靠不够1.25美元生活，1.25美元就是10块钱的港币，每天不够。不平等、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，这个是世界的层面。教会的层面又如何呢？在信仰的层面，我们看见不少人认为信得住，一切问题就会解决，教会就是天堂，信徒就是天使。所以当人悔改信主呢，生命就立刻改变了，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问题就全部不用理了。但现实，当我们回到生活当中，我们发现我们还是那么软弱，而且更被罪缠绕，家里的问题、孩子的问题、父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回到教会，看见也有很多的失败，甚至是罪恶，牧者同工都会犯罪跌倒，教会的丑闻一度曝光，看见社会世界问题就更大。所以有人因此对信仰失去信心，愤怒之下就离开教会。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就是告诉我们，要清楚一个事实，在天国里面并不是全部都是麦子，也有稗子，并且两样是共存的。在现实里面，的确我们很难接受有麦子和稗子混杂的人生，可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，在旧约挪亚方舟上面，我们看见有洁净的动物，也有不洁净的动物，否则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豉汁蒸白鳝、姜葱炒螃蟹，这些我们就吃不了了。另外呢，12个门徒里面，我们有犹大，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也包括了犹大。在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得见信徒群体里面有稗子， 传道牧者当中也有败子，败子和麦子是相杂的。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，包括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只有麦子没有败子。我们要接受的是这个事实，不要幻想将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团契、我们的家庭、国家全部变成了传麦子，零瑕疵，十全十美，以致我们可以得到一份安全感。这个从人得来的安全感不是神要我们得到的。这里耶稣讲到的天国，也是在个人的层面我们可以理解，是一个人得到了救恩之后，不是立刻整个人的生命就是不好的习惯就完全的戒掉了，问题也完全的消失。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立刻我们就可以回到家里，房子可以换大房子了，然后我找到心仪的男朋友女朋友了，夫妻回家就立刻不吵架了，老板就明天加你薪水升职。不是这样，回到家里孩子还会闹，还会调皮。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会改变，但是是一个过程，改变不是立刻，是实验，需要我们是等候，并且呢，改变的结果也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，因为神有他的主权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，刚举行的世界杯，刚才也提到，当一个足球队赢了，胜了一场比赛，不等于是最终的胜利，因为整个比赛还没有完，接下来还有陆续的大小的比赛。好像有一天我看见那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对赛，我觉得很精彩，很精彩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入八强啊，四强，结果十六强就淘汰了。其实从第一场的比赛到最后总决赛有很长的时间，经历很多的挑战，有不同的队伍的一个对赛，才可以得到最后的冠军的奖杯。救恩都是这样，我们是得了救恩，但这是神一次做成永远有效的工作。成圣是神的工作，使我们可以与神的圣洁有份，神使我们从罪里面得洁净，我们才可以行善，与神同工，被神差遣，为神做见证。成圣同样，我们是在一个不洁和邪恶的世界不断追求成圣的生活。所以成圣是一生之久的过程，我们尚未完全，还有许多要学的功课和操练，当中的许多的问题其实也是魔鬼所造成的。不过我们要清楚一个事实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，他的死、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，以致我们每天的生活与神的恩相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等到上天堂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向主，那时候我们才得到完全的救赎。英语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， 刚才也是已然尚未。所以当我们承认魔鬼的存在，我们更需要肯定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掌权的那一位，他是掌管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没有崩溃，还没成为地狱，还可以自由的运作，彗星还没有撞毁地球，我们还可以存活在这个地球上，这都是神的保守、神的恩典、神的维持和赐福。唯有神的保守，这个世界才不会只剩下败子和一块败子田。现在这块田仍然是麦田，没有变成败子田，仇敌还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拔掉麦子，这田仍然是麦田主人所拥有的。耶稣清楚告诉我们，现今的麦子和败子是互相混杂，我们要知道和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不等于要我们不理、漠视败子的存在。主耶稣要我们是忍耐等候神的时间，神天国完全的实现，要确实知道神有他的主权。 所以千万别让魔鬼欺骗我们，对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。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啊，就是重点在于麦子的成长，请大家再读27到29节啊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不是从哪里来的麦子呢？”主人说：“这是仇敌做的。”仆人说：“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”主人说：“不必，恐怕薅麦子，连麦子也拔出来。”好，当仆人问主人要不要把麦子全部拔掉，奇怪的是主人说不必，这与我们一般的理解有点不同。很多问题我们都很想立刻要解决，不能容忍它的存在。既然仆人这样主动要求，这么听话，主人当然应该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快点去拔掉它。主人的回答真是令人费解，这是否因为麦子很难解决拔不掉呢？不是，真正的原因在29节。主人说不必，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。这里说明当拔出麦子，麦子也会一并被拔掉。我们看一看一个图啊，这个是网上找的，我没有真正去看过，但是呢找了很多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比较。他们当那个穗长穗的时候呢，其实两个是很相似的啊，样子是非常的相似，所以呢它是同一块土地里面成长。成为麦子和稗子不是因为泥土的不同，是因为它们种子的本身。毒麦有一种特性啊，这个是细菌加一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，就是麦子苗和稗子苗一起成长，它们的外表是非常的相似，或者有人说是完全一样的，你看不出的。它们的树根会盘结在一起，所以你拔出那个稗子，麦子一片会拔出来，还没有长熟，所以也不能用，不能吃。但是下一个你可以再看下一个，所以它们成熟了也是很相似的，它们混杂在一起，因为数量也是很多，所以呢很难分辨的。但是等到收割成熟的时候呢，它们就有不同了。稗子苗会特别高的，长得特别高，麦子会矮的啊。一会儿我们后面还有一块一个图的。所以呢在这个分辨之下，你就看得出哪一个是稗子，哪一个是麦子，因为它的高度的不同，不是样子，因为样子很难分辨。所以呢主人就说不要掰掉不要拔掉稗子苗，是为了麦子可以继续的成长，保存麦子在田里。我不知道大家对白头发容忍有多少哈，其实呢我以前是白头发不是很多的时候哈，我呢没有染发的习惯的，但我就照那个镜子，我看见有几条很闪烁的白头发，我就会用剪刀剪掉它啦，或者是用手拔掉它。但是那条白发很短很短，一剪呢通常呢旁边的黑发都遭殃了，都剪掉了，拔也拔不出来。等它长长了拔出来就容易一点，剪也方便一点。当然现在这个方法不通了，否则我就没有多少头发剩下来了。既然稗子就在麦子的旁边，所以呢稗子一定会用很多的方法去影响麦子。当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就放在稗子，就是我的白头发身上，我就没有时间去顾麦子，我的黑发了。所以呢当只关注稗子，我们就忽略了真正该做培养麦子的事情，也将自己困在那个矛盾问题的当中，没有看到其他的出路和可能性。有些基督徒经历了挫败，或者看见别人的软弱，就很容易沮丧灰心或放弃。当一个孩子呱呱落地，到了长成20多岁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我儿子8岁，我们的孩子就像一块田，我们用尽方法去守护这块小田，撒种、浇水、施肥，盼望呢从小就将最好的给他，叫孩子不要撒谎，不要讲粗话，要对人有礼貌，尊重帮助人，听父母话，最重要听天父话。好了，做这一切就盼望这个小田呢可以慢慢健康成长， 不生败子，只生麦子。没想到一天孩子回来了，突然唱脏歌，说脏话，又撒谎，怎么坏习惯一下子就全学会了，学得又快又纯熟，很难去改变它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好无论父母怎么努力，做好一切的防范的工作，都不能阻止败子的成长。这个过程的确令人很生气，有时候真是令我和丈夫都手足无措，我们有失望，有痛心，也有难过。虽然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，也看不清楚，但是我们知道孩子有他成长的一个过程，也有他的难处。许多的碰壁，我们相信的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同时我们做父母的当然要以身作则，身教比言教更重要，但是我们也要看见我们生命里面也有软弱，也有不足，所以我们都在学习做父母，我们跟孩子一同的成长。在过程里面，我们需要的是不靠自己的方法。什么是不靠自己的方法？就是我们不要再过分关心自己的表现，或过分关心孩子的表现。许多时候我们害怕别人的眼光，将自己的软弱就隐藏起来，报喜不报忧，甚至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装假，害怕失去神的恩典。有人会觉得自己很好，认为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好，有人觉得自己很差，什么都比不上别人，做事情都是失败。其实神没有要求我们零瑕疵才成为他的门徒和他的仆人，神认识和接纳我们这一个人，这一个完全的真相本相，他爱就是我们这一个人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，乃是他的恩典的拣选。神爱我们，以致我们不需要隐藏什么的软弱，什么的缺点，什么的罪，我们都可以向神去坦诚。唯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被神亲自的陶造和改变。有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，我们生命才可以更新，更像主耶稣。所以我们不要整天想自己做的怎么样啊，别人怎么样评价自己，我够不够好，以致我们对自己的成功失败耿耿于怀，好叫我们真的学习去放手，担当依靠，仰望神，等候神的工作。当时间慢慢过去，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麦子没有死去，尽管田里有败子，麦子仍然会长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能不能分辨自己生命中的败子和麦子？你认识你里面败子的倾向和本性吗？人是不容易认识自己的本相。我们的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不是靠自己的方法可以做得到，我们能够成为麦子都是上帝的恩典。麦子为何要受到败子的影响，好叫我们不能够亲近神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被别人的软弱拦阻我们去认识追求神呢？别人是否能够搞扰我们，是在于我们是否容让他去搞扰，这个选择权还是在我们手里。因为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耶稣的台前，按自己所行的向神交账。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去敬拜他，侍奉他。我们不要只记着改变别人，针对别人，却忽略了自己的成长。许多婚姻的问题，人际关系的冲突，也只是看见对方的问题，而看不见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。许多时候阻碍自己成长的往往不是别人，乃是自己。所以我们不需要论断人，好像法利赛人定人的罪。当我们看见别人生命当中只有败子，我们就把别人变成了败子田，将别人的麦子都拔掉了。如果我们看见别人生命中有麦子，那我们就将他们的败子压下来，让麦子有空间，有充分的空间可以成长。好，第三点我们看的是除掉败子的是神的工作。 其实人最喜欢的就是分辨麦子和稗子，我们可能现在还在想他是麦子还是我是麦子，我是稗子吗，还是这样的问题在脑海中。所以在家中，在教会，在工作里面，我们通常呢就围绕这些话题了，结果呢导致了信徒的纷争或者是教会的分裂。我以前也是很容易挑毛病的一个人，经常呢对自己要求很高，也看见很多问题需要搞定，那些问题很难容忍问题的存在。结果我在读神学的3年，还有我侍奉了毕业了10年，神让我看得见的是他的爱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怜悯。我作为一个牧者，我更重要的是与人同行，成为别人的扶持者、同行者。在马太福音，我们看两段经文，7:1-2，请一起读哈。不可判断人，免得你们被判断。你们怎么样判断人，也必怎么样被判断。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，也必照样被衡量。雅各书2:13，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，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，怜悯胜过审判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罪人站同一个位置上，我跟每一个罪人都在一个行列上，只能够求神的怜悯和恩典。我们都可以落在犯罪的光景中，就算我跟他犯的罪不一样，但是我都会做其他的坏事。犯罪的人通常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，惧怕被批评拒绝，所以往往将自己收起来，不敢面对。除非他们感觉到别人的接纳，接纳不等于认同罪，接纳就是不轻看别人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同样是需要神的怜悯的罪人。麦子和稗子除了来源就是种子和撒种的人，他们的结局不同，其实他们两方面所有其他方面都是很相似的。所以主人说要拔掉稗子不是仆人的工作，也不是现在要做的事情。我们看第30节，这里呢有这里说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这里有4个是命令动词，1节里面有4个是容、薅出来、捆和收，就是很强调，很强调这一个是主人的吩咐，按照主人的时间，按照主人的方法去做的。进一步了解就是13:39-43，这里是解释了背后的意思，让我们再读一遍哈。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看一幅图，下一个。刚才提到了当麦子和稗子成熟的时候，稗子是会长高很多，所以分辨就比较容易。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就是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，他们的结局就是神的使者会捡出来丢在火炉里，那里哀哭切齿。火炉就是地狱的火，最终的审判之后，恶人被扔进火炉里，永远与神隔绝，那里有不灭的火，是第二次的死。我们可以想象在不灭的火里人要哀哭切齿的样子。我们好像一条鱼，你 买回家一条鱼丢在地上，它没有水，张开口喘气，那个狼狈相就是这样了，那是多么的可悲。圣经告诉我们叫生命成长的是神，只是我们通常缺乏耐性，不忍不住气，急于拨乱反正， 却忘记了自己的本分，结果弄巧反拙。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我们不要越过自己的本分，这好像踢足球，你越位了就被吹停了。所以呢，将别人的事情变成了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每个人都有他要负责的事，或是甚至我们将神要做的事情也抢来做。现在我们无法分辨天国之子还有恶者之子，我们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麦子的成长。耶稣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理，什么都不要，放纵就可以了。其实在教会的层面，我们作为牧者同工，教会是由神来管制的，神赐教会权柄和责任，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分辨是非。所以呢，教会里面提到我们怎么处理教会的纷争、异端的传讲，还有犯淫乱的事情，都有一些指引。但是教会有纪律的背后的原则，最重要就是爱，以神的爱去挽回罪人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，请一起读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。我读哈，弟兄们可以，我们一起读哈。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恐怕也被引诱。这个是把他挽回过来哈。神会使用我们去帮助和提醒人，这些都没有问题，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也不要将所有的事情非要我去解决不可。神要我们自己的是关注自己灵命的成长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，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担负的责任，尽力就是了。同时耶稣教导我们分辨败子和麦子的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人的工作。因为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，审判权还有审判的时间都在神的手中，神会呼召一些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处理这些的问题，大前提还是麦子的成长。所以我们要清楚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什么，我们也无需幻想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团契、我们的侍奉团队全部都成为了麦子。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曾经这样说，他提到当他要面试一些神学院的申请的一些弟兄姐妹，传道做传道同工的弟兄姐妹，他说身为老师要决定要不要收取这一个人有好多考虑，许多时候他们就为申请人顾虑太多，比如说甲有这样的性格，将来侍奉神必会处处碰壁，乙有这样的弱点，若这样做传道人恐怕未必称职，丙刚生了孩子身兼数职必定很吃力。所以呢，他这样想下去呢，他说神学院就不能收到学生了。他最后知道的是这些申请人是自己应负自己的责任，呼召他们的是神，神自然在他们身上有他的恩典和带领。所以老师自己又何必越过自己的本分，代替神去想办法呢？在总结的部分，我们活在麦子和败子混杂的世界，那我们可以如何做麦子，也怎么样对待身边的败子呢？我们有三方面可以去思想。第一，我们很需要警醒祷告，请大家读出这些的字，经济依靠神，求圣灵帮助我们省察自己，认清自己个人的弱点所在，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尽力在何处软弱，也在何处靠神得力。
所以呢，我们很重要是要先认识自己，不是认识旁边，我们是认识自己的弱点所在，以致我们可以更加向神去求告，依靠他去求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在软弱里面能够见证神的恩典。好，第二， 神的话是一面镜子，但我们越认识神，我们就越能认识自己，看见和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和周边。神要我们关顾自己的成长，也会使用我们去帮助或提醒。
所以我们就很重要，就是神的话听到和行道，因为神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生命改变的那个动力。我们看见如果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问题上，负面的事情上，我们就忽略了自己生命的成长，也被问题缠绕。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先自己能够强壮健康了，才可以帮助身边的人健康。就像我们看去看病啊，有一些很软弱抵抗力很弱的人，你如果自己重感冒又发烧，你去看他是为他好还是害了他，你会将疾病细菌就传给他。所以你自己不强壮，你怎么可以照顾身边有病的人软弱的人呢？好，第三点啊，彼此相爱，请一同读。基督徒是圣洁的子民，也是爱的群体，爱麦子也爱稗子，使稗子在接纳和爱中回转，栽培它成为健康的麦子。因为耶稣是可以使水变酒的主，唯有他可以使生命完全更新改变。
的确，爱，我们刚才提到要圣洁，同时爱是最高的一个原则。我们要用神的爱去接纳挽回在最终犯罪的人，以致我们可以一同生命被主去更新去改变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的祷告。
主耶稣，我们向上感恩，因为你的话语是的确是我们生命的亮光。我们知道你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有麦子也有稗子，但是最终你是麦田的主人，你是掌管一切的主。世界有混乱，但是一切都在主的手中。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关注就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，生命的改变，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软弱的地方求圣灵的工作，可以经历圣灵的更新，好叫我们自己能够也帮助周边的人一同的成长。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在爱中，在这个爱的群体的当中，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有忍耐和等候，相信神成就的事情，你有最终的审判，所以我们要信得过神，要仰望你自己的主权。求您赐给我们如此的信心，等候交托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